大家好啊，各位 Podcast 的听众，以及我们亲爱的顾客，以及特定的韭菜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我是你们的好邻居、好朋友兼美容师彼得。OK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宠物爱心捐款，因为有朋友啊，顾客跟我们讲，Peter，你知道那个爱心捐款箱被踢爆了吗？被踢爆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不想去讲，因为这个行之有年了嘛，我就 我就用我的观点来跟大家讲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用我的观点啊，我不去讲是哪一间呢，你们自行 Google。其实宠物爱心捐款哦，本来就是一门好生意，你懂吗？It's good business，一门好生意呢。我为什么说是一门好生意呢？既可以捐款，又可以帮助流浪动物，何乐而不为？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，被踢爆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分不拢嘛，对不对？人一个字，贪嘛。你捐款了1000万，你居然花在狗身上，花在流浪动物身上，就10%。90% 去哪了？当然是买房买楼啦！你搞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捐款捐得好，生活没烦恼。我操嘞！我就说你们台湾人真的是健忘，除了健忘哦，还他妈一个字贱。该怎么讲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很。也不能说贱呐，只是说你们真的是爱心泛滥了，连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。我的店以前也有这种捐款箱，后面我都把它撤掉，因为我太了解，因为我做宠物的，我太了解这个生态，我非常的了解这个生态，不管你是做繁殖的。你是做动保的，你是做美容师，你在搞什么的？基本上都认识啦，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啦。那你说一个捐款哪来的上千万？这个就是你们不懂的地方。也许你们今天去买饮料，你们去饮料店，去拉面店。狗屁店都有，对不对？都有那种捐款箱，零零总总。你们可能觉得投10块钱没有什么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100个人，那一个箱子就是1000块。你们懂吗？那你想想看，这是一个好的生意哦。一个亚克力才值多少钱？一个亚克力捐款箱才值多少钱？35块，大量批发，搞不好才29块。光我们这里，我这里一条街，最起码5、6十间店，最起码放了30个。那你想想看，全台湾他放了几个？还号称最大，妈的狗屁！你全台湾到底放了几个亚克力箱？你懂吗？我出估了1000个，好不好？这还算是我低估它了。我讲3000个，好不好？全台湾放了3000个亚克力，每个月捐款箱里面一间店就1000块就好了。可能有一些我曾经看过，有人3000、5000的，我这里比较偏乡了，可能1000都有了。 比如知名的饮料店，那里面绝对都1000块。你想想看，全台湾3000个亚克力箱，每一个都1000块。我想请问，他的月收入是多少？我告诉你是300万。哎，这个已经简称是爱因斯坦讲的、啊、复利了呢，是复利了呢。你知道什么是复利吗？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耶，也就是说，我只要买一个亚克力，我的钱就源源不绝的钱生钱，你懂吗？就跟投资股票一样啊，我投资100万，我今年可以拿3万块，那我100万就不要动了，我每年我都复利，一直3万块，然后再3万块再丢进，所以这个稳赚不赔的，他赚什么？赚你们的爱心啊！当然是赚你们爱心啊！所以你想想，这不被踢爆，谁被踢爆？为什么我会说被踢爆？为什么这迟早的、啊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我知道你也有在听我的 podcast， 他是开拉面店的，你懂吗？他是开拉面店的，在逢甲、哦、在开拉面店的。哎、欸，他想说，有一天他捡到一只流浪猫、哦、很可怜，你懂吗？很可怜、欸、因为他们家有养狗，没有办法再收编这只猫咪、欸、他想说、欸、他们每个月那个捐款箱上面的电话，你把他就打给那个动保的，他说、欸、你们可以收留这只猫咪吗？结果人家怎么回答？哎、欸，我们台中没有厂子，没有狗场，没有收容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他妈的，就只有台北才有，你他妈台中没有，你他妈台南没有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你这不就诓钱吗？你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就撤掉就好了。那你说，那你们可以来带去台北吗？我付钱吗？我付5000、10000。哦，那我们要那个开车下去，那你也要付一些车马费或者是什么？他们讲的诱捕笼要1000，师傅要2000，什么都要钱。所以我跟你讲啦，如果时间重来，我绝对去搞动保，你懂吗？我只要买几个亚克力，养几只残疾的狗，每天在那边靠腰要捐款，对不对？你不捐，别人会捐啊。这就是台湾最可怕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今天讲这个只是给你们一个概念。当你们要捐款的时候，你们真的要去仔细，他真的有没有在做事，你懂吗？这很黑暗啊，这你要说多黑暗就多黑暗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想清楚。你像我们美容师，付出劳力，就只能这样子啊，几家几家谈。洗一只算一只，对不对？你狗又不会自哎，你这么大了，你自己洗，它不会啦，它就在那边等你啊，你懂吗？它来了就在那边等你要帮它洗，怎么哪有那么好康的事自己来？所以美容师是付出劳力的，那你做生意的呢？欸、做快炒店的，做海产店的，他也要付出成本跟劳力啊。你这一季叫的菜，这一季叫的海鲜，你今天叫的海鲜，那些都是成本欸。你3天卖不掉，这些都要丢掉，都要报废，你懂吗？所以我觉得买亚克力真的是一个非常好 ，very good。 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所以你们现在了解了吧？这世界有多疯狂，只是很多事情我不能去讲，你懂吗？怎么讲呢？因为怎么讲呢？就跟我曾经我们老师，我教我美容的老师，他跟我讲：“哎呀，彼得，有些时候要收敛一点啊，你懂吗？”我很收敛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跟别的老师处不好，或是你跟哪一个老板处不好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你，我说他们是割韭菜的啊，你懂吗？那你等于是少了一个赚钱的机会。对，确实没错，对不对？以后你跟那些老师处得好的话，还帮你推荐去当个讲师，对不对？上个几堂课，增加点名气。那你今天跟他不好意思哦，你今天跟他对着干，那你不就少了一个对不对出人头地的机会了吗？确实，所以我后面我想想，我也不想靠谁，我都靠自己啊，真的啊，我哪靠老师？我店我狗自己洗啊，又不是老师帮我洗的，客人我自己栽培的啊 ，Podcast 我自己录的，零食我自己做的啊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够强大，别人反而。就欣赏你，你懂吗？别人就看得起你，对不对？那你去那边泼人家的 LP， 你去泼人的 LP， 我指的 LP 是 Lady Party 啊，熟女之夜、啊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种人。我只就做我自己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那这一集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动保会这样？其实这都行之有年了啦，真的。如果他们真的一年可以赚到上千万，你想想看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你们要赚到一千万有多困难？在我们台中。一个24坪的公寓就要900多万，还不含车位，怎么买？所以我说了，既然要捐款，稍微注意一下流向。当然，我相信也有人认真的在做动保，那当然也有人是很认真的在割韭菜，你懂吗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们真的钱已经多到不知道要花什么，麻烦看到我之后救救我吧，对不对？捐给我好啦，反正你也用不到，对不对？不用啦，开玩笑，给我钱也没用。真的、啊、给我钱没有？我有一个客人，我的客人都很善良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不管是每一间店，我觉得都很善良。我真的很害怕你们被骗，你知道吗？很害怕。不管是我 Podcast 听众，也许他在台北，也许他在台南、台中也有，我都很害怕你们被骗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害怕被骗什么？我录多久了、啊、？OK， 我继续聊一个。既然聊这么起劲，我再跟你讲一个。你刚刚我讲的是亚克力哦，那种捐钱的事情，你们大概了解了哦。好好的认真去思考，懂吗？一块钱也是钱，100块也是钱。去注意一下他资金的流向， 你懂吗？这种动保的说不完啊，那种恶劣的事迹说不完啊，你上网去 Google 一大堆啦，说什么要买地来养几百只流浪狗，哎，人家捐了700多万啊，真的有呢，哇，一直捐一直捐，捐到700多万啊，那你觉得他真的有去买地盖狗场吗？没有，他去买公寓啦，他去买房子啦，人呢消失啦，找不到啦，搞什么东西？这种层出不穷啦，你懂吗？真的是滥用别人的爱心，真的是滥用别人的爱心。哎嘘，爱国怎么？哎，你们真如果，哎，我再强调一下。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你们钱很多的话，不如捐给我好啦 OK， 好啦，这一集我先聊到这里啦。反正来日方长哦，我在下一集，我在想哦，要不要把它整合成一集呢 ？OK， 干脆这样，这一集录久一点好了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是。扎扎实实割韭菜的案例，真的是扎扎实实割韭菜的案例。这个因为我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哦。我有一个听众，他是开宠物美容的，在海线那边，我们台中海线，好像是在后里哦。后里还是大甲，我忘记了，是我一个听众。那他生意不好啊，他生意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他之前有问我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客气了，你懂吗？他直接跟我讲，我搞不好真的会出手帮他，可是他没有，他说，我最近生意不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去了解，因为他也讲的不能，他说生意不好怎样，我说可能店刚开你一定要把基本功扎好，结果也没有后续啦。接下来后续就是他被割韭菜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会说被割韭菜？因为他上网去找那个网红，是不是什么什么经营团队顾问的，雇你老母了，雇你妹嘞，居然花了150,000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什么自称一些在网络上卖课程的，自称是什么管理学大师、经营管理学？我想请问他们有开过宠物美容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，各位听众？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你们觉得生意不好，你卖牛肉面也好，你卖面包也好，你做什么生意都好，你们上网去找一些什么经营顾问，我想请问他们有开过吗？他们有开过服饰店吗？他们有开过宠物美容？他们有真的下面煮牛肉面给你吃吗？没有嘛，拿出纸跟笔，彼得老师教你那些嘴炮网红没教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哦？你今天开宠物美容，你生意不好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说你附近开了一间实力很强的人，那你要去了解啊，你懂吗？你要去了解，第一，你技术是不是输别人，你懂吗？我跟你讲，开宠，因为我开宠物美容，他也开宠物美容，他跟我讲他生意不好，那他那时候又没有跟我讲，他只是说，哎呦，在这边生意不好，附近又开了一间，我那时候断片，你知道吗？也没有，他也没有后续说这么严重。如果他真的讲要我帮他，就开口。千万不要客气，真的要不耻下问， 搞不好我真的会帮，不要说搞不好，是一定。你只要跟我讲，你是我的听众，我一定帮你。只要我有时间，我一定去你的店。你今天开宠物美容，你是不是技术输别人啊？别人技术怎样？哎，别人如果技术跟你差不多，你也不错，他也不错，那我们再来看是不是价格上有问题？也许你减800，人家减700，嘿，结果品质差不多，质量差不多，哎靠，哎，你不要觉得差100块，差100块人家就走了，你懂吗？差100块人家就走了，你的技术跟他差不多，结果人家便宜你700块，人家就走了。你懂吗？如果技术输别人，那你就必须真的再去提升自己。那如果是价格上，那你就取一个平衡点，你懂吗？用一个附加价值。所谓附加价值是什么？比如说经营个人品牌，比如说 IG 啦，尤其是你可以带着你的狗狗到处去旅行，发 Vlog。发 IG 发影片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哎，你除了是个美容师，你还会去分享一些部落格，比如说一些友善餐厅啊，这是一个行销学，你懂吗？这就是你的品牌，那客人就会再回来，客人就会被你的个性，被你的 style 所吸引再回来。你问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没有呢，因为我本来这里附近有7-8间哦，我开了之后全倒光了，真的全倒光，快倒光了。就算没倒的，也是风中残烛了。哎、欸，这让我很困扰哎、欸，这只是加速我。宠物美容的职业提早结束而已，真的啊，我洗到都快长骨刺了，大哥，都50间啊，用起司那柯基，你给我养到20几公斤的，对不对？黄金猎犬给我养到38公斤，快40，搞什么东西 ？OK， 这题外话，所以我说，你一定要去找那种。你今天做宠物美容，你一定要去找那种真正做宠物美容厉害。这个我前几集就有讲过了，你一定要去找那种做宠物美容很厉害的，去跟他讨教。你一次两次被拒绝，第三次他一定会跟你讲，你懂吗？不外乎技术、价格以及服务，服务就是软实力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在这里有优势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不会骂客人，我通常不会骂客人，除非真的太靠腰。有啊，当我美容没有被客诉的啦，真的没有被客诉的，没有不被客诉，真的哪有办法迎合每一个人？在这个社会上，你当 YouTuber 一定会有人给你按到赞的啊，一定会有酸民啊。就算你没当 YouTuber， 你在上班，你在职场上，你们公司上，你每个人都喜欢吗？你每个公司都很跟每一个同事都处得很好吗？一定没有。所以做生意也是一样，你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都很好，今天会来你店里的都是跟你默契很好的人，你懂吗？你不需要去改变自己，真的啊。我曾经有一次遇到一个客人，那可能我剪不好，第一次我剪不好，他跟我讲我剪不好，那我也是抱歉啊，我说我帮你修，我帮你修。然后这嘴歪歪，我帮你修。第二次来又说哪里歪，又很爱来。 第二次又客诉我说啊，你那个头歪歪，一下嘴歪歪，对不对？一下肚子毛没剃干净，三次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大姐，你可能要另请高明哦，可能我剪的不合你胃口，那你可能去别间试试看。对不对？当我讲出这句话，就表示什么？你去就不要再回来了，你懂吗 ？Understand？ 没有办法去迎合每个人，有一些也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千罗威纳来说洗，我不洗，没办法。第一，我害怕我被咬；第二，我怕咬其他狗啊。对不对？而且我这里的狗狗基本上都是小型犬，我以前还有收大型，但是因为一年前还两年前脊椎受伤了，真的是做宠物美容受伤了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所以不太收大型犬啊。那中型犬就要看，懂吗？哎，我讲太多了。那回到我朋友那个有一个粉丝。结果他付了150,000的顾问费嘛？结果他生意有没有？一定没有啊！因为我说啦，他们又不是开宠物美容的，他们只会跟你讲说：“哦，你现在要架这个网页啊，要计算什么成本啊，你的支出收入，他根本抓不到重点，抓不到重点了，只是在那边说书而已。”这种成功学的鸡汤，为何要花到150,000块？你妈去夜市那种二手书籍，一堆成功学，你去买一本，没有，买两本才99块，你就看那个就好啦。如果你真的，所以我说我的客人都很善良，我的听众都很善良。如果我很害怕你们被骗。你懂吗？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我也许真的会帮忙，而不是，是一定会帮忙，一定会帮忙。就跟，对不对？有人要，我的朋友要找我代言，我一定帮忙，虽然我的流量不高，对，那也不错啊，欸，我的收听率只是我前一阵子停播，不然我收听人家说 Podcast 的下载率哦，平均都在前段班啊，都是一集都是1000个下载量，我的下载量一集平均在400到500之间，所以我是属于中段班的。不过我的粘着度比较高，我的粉丝粘着度比较高，因为我不是最纯粹的播客。因为你如果只是一个最纯粹的播客，你没有平台啊。因为我们是有实体店面的，所以我的顾客也看得到我的粉丝。那我 Podcast 听众也是因为这样，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懂吗？所以你们如果卖牛肉面的，就去找那种卖牛肉面很厉害的；做宠物的，你就去找那种做宠物很厉害的；卖面包，以此类推，你不要去找什么顾问啊，你懂吗？150,000呢，欸，大哥，不是15块钱呢，欸，什么也帮不了，就150,000。妈的，早知道算了，不想得罪人。OK，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哦。这两则故事就是跟你们讲，哎，钱真的不要乱花，真的。如果真的想花，觉得太多，就捐给我好啦。OK， 我是彼得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